这次节目我们要和大家谈的是亲密不同的向度。那么大家会发现，就是说在这几次的节目里头，我们都是用不同的一个学术的一个理论哈，来作为一个节目的基础来跟大家谈谈。比如像上次我们谈的是爱情爱的类别，那这一次呢我们谈的是亲密的一个类别。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区分？可能是因为我们人的生活当中事实上就存在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想请张曼玲修女节目的主讲人啊，来跟我们做进一步的说明。
范小姐你好，诸位听众大家好。的确亲密感啊，是值得培养的，值得珍惜的。那耶稣基督在他聚餐的时候啊，他称他的门徒们为朋友。那么我们从若望福音会看到，他称他们为朋友，不仅是朋友，是很亲密的朋友，而且是最亲密的朋友。那种亲密的程度，他把他自己说是葡萄枝啊。那我们和天主有这么亲密的关系，耶稣基督是人也是天主啊，所以他和他的门徒啊也建立从整个以他是降生的天主和他的招选的门徒建立这么亲密的关系。那除了他以外，耶稣每次召教一个男性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到了路加福音，我们看都有一些女性啊，耶稣也召教了女性跟随他。那像是玛利亚和马尔大是我们很熟悉的，那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啊，听他说话。那另外呢，在伯达尼方呢，也是有一天耶稣啊，有人宴客的时候，耶稣是上宾了，也请了很多的朋友来，他的门徒一定在里面。那玛利亚呢，就在侍奉耶稣，玛利亚在把他的香衣了，把他的最宝贝的香衣把它打破了，抚摸他的脚啊，他表达和耶稣之间的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啊。所以那耶稣是又说，告诉我们说，你要领我的体喝我的血啊。其实借着这种体血，借着我们去领受，也是和耶稣基督建立很亲密的关系。那人与人之间啊，这种关系，这种友谊啊，友谊了，我想亲密是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这种亲密感是我们人生有的经验啊，值得去珍惜啊，值得去培养的一种经验。可是亲密感也是一种很值得珍惜，越是珍惜的东西呢，我们对它也需要有所了解啊，它的范围等等。尤其一个人的记忆非常非常复杂的，那么怎么样在一个亲密感里面啊，不失去自己啊，彼此成为独立的个体，可是很亲近的个体，这的确是一个很终身值得学习啊，去陶冶的了。
的确如此，我想在人际关系里头啊，这个朋友的关系、夫妻的关系、爱人的关系，还有就是修道人之间的关系，跟修道人跟这个教友之间的关系啊，都会存在这种某种程度的亲密。但是如何我们去珍惜，就像修女讲的，但是又自我，这个非常的重要。可是这个学习也是很困难的，感情上是如此的。
是的，我最近做了一个反省啊，我是觉得很有意思的。像是这种亲密感啦，还有一个性的一个成长啦，我在反响中学的那个教育课程里面啊，中学阶段是青年人啊性的一种改变，性的一种成长啊，第二性征的一种出现啊，那么由于荷尔蒙的分泌的一种重新调整，人的一个治愈上的一个重新一个新的一个层面的一个发展呢，变得那关系变得非常密切，而我们在整个中学的教育里面就是不谈性。所以现在社会看到电视上，看到各个大众传播媒体了，或是一些杂志等等，的确是最重要的东西我们还没有给的时间最少，觉得实在是非常的可惜。
对，我记得我们在刚刚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性成长学习，修女跟我们提到，就是说人有这种生理跟心理上这种不同的需求啊，对于爱或者是对于这种，而且性的程度也是有不一样的。 甚至从童年幼年开始就会有这种性的需求，但是这种性的需求不见得是生理或肌肤之亲。
是的，
对，可是对一个人来讲，认识自己的这种生理的这种感觉啊，是我想是非常重要，可能它是一些感情发展的一个基础。
是的，人的一个生理上的认识了，自己身体上的感觉了，那我是做心理辅导的了，常常在一个活动当中啊，我通常给的最基本的一个活动就是说和自己身了解自己的感觉。那了解感觉里面最基本的一个呢，还是了解身体上的感觉。那我是现在身体感觉的是紧张呢，还是松弛呢？那么感觉有压抑呢，有负担呢？那是哪一个部位有哪一种感觉呢？我们通常很少去觉察的。
对，
如果能够觉察出来的话，我们就会给他一个适度的什么调整了，或者是适度的一个保护啊。我们通常很生气的时候啊，连嘴咬牙齿咬的都发酸了，还不知道生气呢，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随时就会说出一些话呢是我们不想说的。身体已经很疲劳了，还不感觉到背上的疼痛了，或者腰上的疼痛了，或者眼睛的疼痛等等，那也就不能够给自己一个适度的休息啊。所以我们在友谊上，在亲密感上也是如此，那需要觉察出来，然后需要用我们的思维，那思维还不够，亲密感是一个意志啊，做决定了等等的啊，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可是非常有意义的。
也就是生理跟心理的因素互相交错而成的哦。
是，
但是很基本的就是我们要对自己的身体有蛮清楚的一个认识。但说来也蛮好笑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跟着我们从出生一直到你走入这个死亡为止啊，生活十几年，但是真的有时候会觉得说触碰自己的身体或是了解自己的身体，你会觉得还是一件不好意思的事情。
是的，我们的教育让我们如此啊，尤其是早期的教育，像你们的话会比较好一些。我记得我小时候要去参加舞会的话，我家里就说这是不可以的啊，好女孩子怎么可以随便去跳舞呢？其实那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啊。那么借着一种舞蹈呢，自己的身体啊，做一些调整啊，做一些了解，多好啊！所以有时候在想，有一天我就天天跳舞啊，是
真的，真的是这样子吗？
是这样子啊，
天天
人家是问我说天堂是什么样子，我说天堂是天天唱着歌而且跳舞，给天主看，给大家一起赞美天主。
也就是说自己要有一个怎么讲，是化解或者是一个突破的方法哦，就是对自己的那种认识才会有更深刻的一种呈现。
我刚才非常喜欢你说的一句话啊，我们长了这么大自己的身体都不太认识啊，的确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并不觉得需要认识我们的身体了，不仅对我们的身体不太认识啊，对我们的感受了感觉了等等，我们都不是非常的认识，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学习认字啦，学习写字啦等等啊，那这些其实呢，这种身体上的一个认识，或者是心理上反应的认识啊，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认识了以后，才知道把我们认知的东西怎么样用我们的思想啊，把它加以调整，生活啊，当一个。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借着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和对环境的认识做的选择出来的，所以认识了以后才能做选择啊。那如果什么都很模糊的时候，我们就照自然的冲动来生活啊，一般照感情感情的冲动了，或者是突然的一个想法了，那碰到重大的事情那就非常的麻烦了。
对，我记得前几天看一篇文章啊，就说他也是感觉到全身的不舒服，所以朋友就劝他说你要不要去做一下油压，就所谓的按摩。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长这么大，我碰我自己的身体我都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当然洗澡是必要的啦，可是如果说让别人看，而且让别人去触碰我的身体，他觉得没有办法去接受。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油压或者是按摩是一种很舒服的舒服跟舒缓的一种方式啊，但是别人会因为担心自己的身体让别人看到，所以他不愿意去。这好像回到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主题， 所谓的身体，我们当然从小我们就是先认识眼睛啊，这个脸部的器官哦，对于其他的就真的，尤其是我们的生理器官，大概几乎是除了在课堂上我们很少去听到的。
是的，尤其是其他的器官啊，我们还会有些图片。不过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尤其关于性的器官了 啊，那我们一谈到有关一个性的成长了等等的，这一章的话，这个章节老师都是说你要回去自己看啊。可是自己看那个，其实性器官是很复杂的啊，男性女性，因为它是包含在一个人的生殖的能力啊。天主给我们的许多能力里面，生殖的能力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能力。那性的器官构造上，也有它非常复杂的。那性器官在某些结构上是相当的有许多的神经啊和它有接触，而这个神经一方面是从脑部脸啊经过我们身体借着我们的视觉等等来刺激这个性器官，所以许许多多的这种敏锐的部分就会产生一些感觉，这些感觉我们不能够了解它是什么啊，或者是说什么时候的感觉，既然不了解我们就很难去疏导它啊，明白它的意思，那么了解意思是什么啊。所以最近我在一些关于性教育的一些活动啊，我就让男性的性器官、女性的生殖器官，大家都有每一个名称啊，让他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啊，让那个参与的人呢自己去找字典啊。不仅如此，而且呢我们要一起来共同来探讨啊，用这些名词。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在交谈上就不至于用一些很暧昧的来表达一些模糊的感觉，而我们能够用清楚的字表达一些我们能够了解觉察的感觉，这个是对我们很有帮助的。
这个很有意思啊，就说我们常常就说提到比较敏感的字眼，就是尤其是生殖器官方面，我们都用一个代名词来带过去啊。所以修女会认为说，我们从辅导立场来看的话，这种就会影响到我们对感觉的一个模糊，是不是？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清楚去表达的时候，我们就会对自己的感觉就可能认识的也不是很清楚。
是的，好比说我记得小的时候啊，那个有些妇女们称男性的那个生殖器啊，叫它叫小鸡鸡啊什么啊，那小孩子即刻的反应是说为什么要给这样一个名字啊？尤其我小的时候，因为父亲是医生啊，所以他会告诉我说这是生殖器，这个叫睾丸啊，这个叫阴茎啊，他会指给我看，从他的书里面。所以当一个大人说用另外一个名词来说的时候，我的当时印象是说啊，这个是不便说的啊，这个是很正的。可是呢，我们不拿正确的名词来说，我的印象是这个是不能说的，那这个就不正确了。不能随便说，这个是很正确的，可是不能说，大人的态度非常的暧昧，那小孩子觉得这是一个很暧昧的东西。我想这个对一个在一个成长上哈，对东西的认知上，我想是不必要的。
对，也就是这种暧昧就会形成模糊哦。那您在这个带这个心理辅导课程的时候，为什么要把这个部分特别的去做一些强调？是不是就是长期以来这样子一个教育方式啊，让大多数的人都不敢很清楚的去表达自己的感觉跟感受，尤其是属于生理方面的感觉跟感受。
是的，那么让大家能够很具体的用他的一个学术上的名词来称呼他的时候，那么变得很观念上变得很清楚他所代表的，那每个部位有的感觉有的功能也变得很清楚。这样子一个人在他自己在这些部位上的一些思维想法上也都变得很清楚，这样子就变得很明朗啊。一些东西很明朗的话，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对我们对东西的了解和我对别人该表达的一些尊重和他的一些那些附带我们需要注的礼貌等等呢，也都变得很明白了。
那如果说我们从这个性教育跟性知识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不是也会有比较正面跟积极的意义？
是的，当然了，就变得很正面很积极了啊。所以我们要给小朋友讲，你要注意啊，现在的很多的教育上都要告诉他们说啊，你身体某些部位啊是不可以让别人触摸的，能够很，这是要注意到的是卫生，要注意到的是个人的隐私，这些话都是很明白的话，那小孩子就容易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当他有正确的观念的时候，他就可以做一个正确的保护。
是，所以这些也牵涉到就是未来我们跟别人亲密度之间的一个关系，他的这种距离或者是程度上的差别嘛。
是的，有一次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啊。有一个女孩子说：“哎呀，我今天坐公共汽车哈。”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挤，他说我现在就很担心，那么挤的话我是不是我旁边有很多男人，那是不是我就怀孕了。好几次我就听到一些女孩子给我提同样的事情，就是人太挤了会不会有某那个怀孕了，或者某个人碰触了我的身体是不是就怀孕了。当一个女性要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想想看，她自己怀孕了，那心里的负担有多大。如果她认为人太挤了，或者说身体上的一种碰触就会怀孕了，可以看出来她的观念是多么样的模糊那么她多么怕和别人建立关系。所以这是当然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啊，我相信听众也许也会碰到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有些人会提到这样的经验。那么觉得一个自我的认识和自我的成长两个是相辅相成的。那尤其在我们今天谈到的是亲密感那亲密感也涉及到心理上的一种亲密。那么心理上的亲也会带出生理上的一些感觉。那么人与人之间的亲密会带着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接触这些我们都需要对它了解明白那些感觉是什么，那些感觉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有些东西是我可以控制的，有些东西就是过去了，让它很自然的过去，只不过是一些生理反应而已。那么这样子呢，就使得我们更加的自由更加的能够掌握自己，使得我们建立友谊的那种更能够顺畅。
是，我想这个部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对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殖器官的一个认识，然后它会有的一些正常的生理反应是什么样的情形。我想越了解自己生理的状况，也可以把它在心理的这种层次上头也会做一个契合。那我想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修女会更深入的来跟我们介绍那么我们也相信，就是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说明，我们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也可以知道说，当我们跟别人接触的时候，那个亲密度的把持应该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下有什么样的反应，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也是一个很好的，也可以让我们人际关系，我想应该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我们将修女的说明我们在下次的节目中继续收听，再会。